人类历史源远流长，就像那滚滚的长江川流不息。2500年前，孔夫子这样叹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1500年以后，苏东坡对着长江惆怅万千：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这长江看似无情，几百年几千年毫不犹豫地向前奔流着，可是它伴随着人类历史的洪流，看尽了多少忠奸善恶、爱恨情仇，多少悲欢离合、世态炎凉。刚刚是楚汉争霸，接着就是三国演义，才看过贞观之治，又上演贵妃醉酒，有岳飞的精忠报国，又有秦桧的阴险毒恶，有成吉思汗的独霸天下，又有大明皇帝的永乐大典，才演出康熙帝国，又演出鸦片国耻。天安门六四的阴魂还未散尽，就显出悲壮的法轮功请愿。历史在凝缩了的时空中看，竟是一场天作幕地为台的大型历史剧，日夜不停地上演着。而戏中的人物，无论是怎样叱咤风云、横空绝世的英雄，都在这滚滚的红尘中沉浮。有谁能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呢？以诸葛先生的惊天伟地之才和鞠躬尽瘁的精神，却空留下光复汉室的宏愿，凭岳鹏举的雄才大略和壮志凌云，却只落得风波亭下的忧伤不屑。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这历史的大潮究竟是谁主沉浮？这巨型的历史究竟有没有主题和剧本呢？然而就在这无边尘世的喧嚣和无奈中，分明飘荡着一曲超然的清音，音量清淡却坚定，那是超然世外指点迷津的清音，它时刻惊醒着世人。茫茫天数早命定，世道兴衰不自由的真实，它就是千古流传的预言。北宋邵雍的梅花诗就是这样一首清曲，他在1000多年前就为芸芸众生道明了这跌潮起伏中的主题曲。让我们静静地听一听这首梅花诗。要了解梅花诗，就不能不先了解一下邵雍其人。邵雍，字尧夫，谥号康节，生于北宋真宗四年，卒于神宗十年，享年67岁。他生于河北范阳，后随父移居共城，晚年隐居在洛阳。邵雍虽然不像三国的诸葛孔明那样家喻户晓，但是无论从才干和品德来看，他都不亚于诸葛亮，只不过因为长期隐居，名字不被后人知道而已。 宋朝理学鼻祖之一的程颢，曾在与邵雍切磋之后赞叹道：“妖夫，内圣外王之学也。”少年时，邵雍就胸怀大志，发奋刻苦读书，于书无所不读。据《宋史·邵雍传记》，邵雍始为学，即艰苦著力，寒不炉，暑不膳，夜不就席者数年。后来为了增长见识，他还游学四方，越黄河，过汾河，涉淮水，渡汉水，到过齐、鲁、宋、郑等各地。回来后说道：“道在是矣。”于是就不再云游。当时有高人李挺之，见其好学不倦，就传授了他河图、洛书、伏羲八卦等易学秘奥。以邵雍的聪颖才智，他融会贯通，妙悟自得，终于成为一代易学大师，风靡遐迩的鸿儒。他形成了自己一套完整独特的宇宙观，对于天地运化、阴阳消长的规律了如指掌。《宋史》记载道，他对于远而古今事变、微而走飞草木之性情，都能深造曲畅、通达不惑，而且智虑绝人，遇事能前知。北宋理学的另一位始祖程颐说他：“其行虚民，自能知止。”于是他著书立说，撰写了《黄极经世》《观物内外篇》等著作共10余万言。他认为历史是按照定数演化的，他以他的先天易数、用圆、会、运、势等概念来推算天地的演化和历史循环。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的铁板神术和梅花心易，都是出于邵雍，后人也尊称他为邵子。中年后，他淡泊名利，隐居洛阳，著书教学。当时的名流学士，如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等人都很敬重他，曾集资为他买了一所园宅，其名为安乐窝。邵雍也自号为安乐先生。他不仅学贯古今，奇才盖世，而且品德浑厚，待人至诚。这使他远近驰名，所到之处，士大夫们争先请他留宿。有人还把邵雍留宿过的地方称为他的行窝，他在人们心中的威望可见一斑。今天熟悉邵雍及其作品的人已经不多了，但在民间仍然流行着他所说过的一些警句。比如人们常说的"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一生之计在于勤"，就是出自邵雍。邵雍这位预世先知的奇才，对于后世的历史发展做出了惊人准确的预言，写下了他的传世之作《梅花诗》。预言了他身后在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演变。当然，和所有预言一样，他采用了很隐晦的语言，并非很容易理解。有的部分，如果不是懂得道学佛理的修炼人，是不易弄懂的。全诗可被分为10小节，下面我们就一起看看。荡荡天门万古开，几人归去几人来？山河虽好非完毕，不信黄金是破胎。这句“荡荡天门万古开，几人归去几人来 从字面上的意思是，荡荡通天之门，万古以来头一次敞开了。多少人来到人间，又有多少人得去呢？然而，这两句诗具体又是指什么呢？这里一下子还看不清楚，在看完全诗后才能真相大白。不过，从这第一句就可以看出邵雍身手不凡，立意高远，不仅仅是要告诉人们未来要发生的事件而已，而是要告诫人们这历史纷扰中的最终主题。宋朝是个朝廷软弱无能的朝代，自从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遣散了打天下的功臣汉将之后，宋朝一直采取对将帅缺乏信任、过多防范的政策，导致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的局面。宋朝从一开始就军力纤弱，才建国不久就对北方的胡人政权称臣纳贡，北方的国土燕云十六州一直被外族所占，故曰山河虽好非完璧。本来北方金国的女真族是个弱小的民族，在其发展壮大时曾经联合北宋，想一同推翻已经末世的辽国。昏庸的宋徽宗不听忠臣的规劝，一意要结盟金国，并同意把每年进贡给辽国的贡品转给金国，不相信这定都黄龙府的大金国才是宋朝真正的祸胎，于是有了中国历史上罕有的靖康之耻。北宋皇帝、宫妃、亲王、满朝大臣等3000多人全被后来强大的金国裸为奴隶，使得半壁江山落于金国之手。正所谓不信黄金是祸胎。湖山一梦是全非，再见云龙向北飞。300年来终一日，长天碧水叹迷迷。到了南宋，皇帝更是昏庸无能，苟且偷安于江南的半壁江山，终日沉浸于声色歌舞之中，而且整个民风都是颓靡不振，从上到下迷醉在情色欢爱之中，不思奋发图强。宋词万首多以言文人骚客的恋物伤情，而高昂振奋者很少。因为南宋建都临安，在西湖边上依山傍湖，加上南宋皇帝终日沉迷于荒淫醉梦之中，所以叫湖山一梦是全非。再见云龙向北飞，是指天象气数落于北方，北边降生真龙天子，新朝代要盛于北方。正当南宋王朝沉眠于醉梦中时，北方的成吉思汗励精图治，一统蒙古，并迅速扩张了自己的版图。在灭亡了金国之后，大举入侵南宋。300年来终一日，指宋朝在历经300余年后，也就是公元960年至1279年，终于灭亡了。公元1276年，元兵入侵临安，宋恭帝被俘。长天碧水叹迷迷，是预指宋朝最后灭亡时所上演的一幕最悲壮的场面。公元1279年，宋军残部在战败后穷途末路，因不愿被俘，大臣陆秀夫背着年仅9岁的南宋小皇帝投海而死，大将张世杰保护着杨太妃企图逃脱，结果被一场突来的飓风淹没大海。 天地相承属一元，忽逢甲子又星圆，年华二八乾坤改，看尽残花总不言。天地相承属一元，是说天干地支相承的年代又回到了源头，就是新朝代的气数来了。忽逢甲子又星圆的忽字隐射了元世祖忽必烈，星圆指元朝兴起，忽必烈于公元1260年继大汗位，于公元1264年甲子登基兴建元朝，至1271年，忽必烈根据刘秉忠的建议，取《易经》中“乾元”的意思，改国号为大元，统治中国。元朝虽然因元世祖忽必烈的雄才大略而得以发展，但在忽必烈死后，就马上陷入一片争权夺位的混乱之中了。在经历了从元世祖至元顺帝的十位皇帝后，这个辉煌一时、曾经横跨欧亚的短命王朝就走入了灭亡。若从公元1279年宋朝最后灭亡算到公元1368年元朝被灭，也差不多88年。正所谓年华二八乾坤改，看尽残花总不言一句，也映射了元顺帝时宦官吐不花、扣押警讯不上报皇帝的害元之事，正是残花总不言。毕竟英雄岂不衣，朱门不是旧黄鸡，飞来燕子寻常事，开到梨花春已飞。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贱，身为平民布衣，曾当过几年和尚，后参加农民起义的红巾军，因为骁勇善战，大显英雄本色，从一个普通士兵跃升为领袖，并于公元1368年在南京称帝。就此朱门不再是旧的黄土农家了。毕竟英雄岂不衣，朱门不是旧黄鸡，就写明了这段历史。飞来燕子寻常事，是指雄踞燕京的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夺取帝位的历史。明太祖朱元璋因为太子早亡，将皇位隔代传给了皇太孙，即明惠帝。当时有十几位皇子被封为藩王，驻守边塞，其中驻扎在燕京的燕王朱棣深悉兵法，屡建战功，是实力最强、威望最高的。书生气十足的明惠帝在谋士的建议下执意要削藩，罢免燕王等藩王的位子，燕王即使装疯都无法幸免，无奈只好在建文元年起兵反抗，被迫发动靖难之役。因为燕王朱棣才德出众、智勇过人，终于在4年后胜出，攻入南京，夺取了帝位，成为明太宗，后又被称为明成祖，年号永乐。燕王得天下，仔细想来也确为寻常事，在情理之中，与唐太宗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颇有雷同。明朝在明成祖朱棣的统治下经历了他全盛的辉煌，但明朝末年的衰败加上多年的农民起义，使得大明王朝终于是开到梨花春已飞。梨花应指明末的闯王李自成。公元1644年春，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占了北京，崇祯皇帝于紫禁城后的景山上上吊自尽，明朝灭亡，所谓春已飞。 第五节，胡儿骑马走长安，开辟中原海境宽。洪水乍平洪水起，清光一向汉中看。中国历来有北胡南蛮的说法，所以这里"胡儿骑马走长安"一句，是指攫取东北的满清入主中原。明末社会动荡，李自成夺取天下后，立足未稳，把守山海关的明朝大将吴三桂，出于私利，投靠了满清，并引清兵入关。当时的满清精干强盛，入关后势如破竹，一统明末的残局，于公元1644年建都北京，成就大清帝国。走长安其实是用长安来喻指中国。清朝前期国势大兴，文治武功都非常强盛，有100多年的康乾盛世，特别是被后人称为千古一帝的康熙皇帝，雄才大略，励精图治，平定了各种内乱外侵，使中国的版图空前的扩展。另外，自清代开始，与海外开始进行较大规模的通商，开辟港口，正所谓开辟中原海境宽。洪水乍平洪水起的第一个洪水，指的是公元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像洪水一样席卷半个中国，历时达18年之久，严重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洪水的"洪"字，暗示了洪秀全。满清政府在耗费了巨大的代价，元气大伤后，终于侥幸平息了这场运动。但太平天国刚刚被平息，大清帝国就进入了内忧外患接连不断的阶段。推翻封建帝制的革命势力不断崛起壮大，好像更大的一波波洪水席卷着全国，遍布各地。终于在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黎元洪被拥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都督，袁世凯死后又成为总统，清王朝彻底灭亡。黎元洪的名字也欠一个洪字，所以叫洪水乍平洪水起。清光一向汉中看一句是说，清朝最终的前景清光，还应该向汉中，也就是革命起义成功的武汉看。第六节，汉天一白汉江秋，憔悴黄花总带愁。既要半生积斗饮，金屋岂灭海山头。汉天一白汉江秋，是说经历了满清外族统治达300年之久的中国，也就是汉天，终于又有了新希望。一白是预指新的希望，汉江秋是指公元1911年的秋季，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中华民国成立了，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也就是中国于1911年的秋季在武汉又重新崛起。憔悴黄花总带愁，是指民国革命虽然成功， 但根基非常不稳定，如憔悴的黄花。黄花在传统上常被用来指稚嫩的生灵。自从民国建立后，先是袁世凯的复辟窃国，又是张勋的复辟，接着是长期的军阀混战、派系割据，国民政权就如憔悴的黄花，总是愁事不断，故曰总带愁。吉曜半生积斗隐，吉曜喻指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半生指国民党统治初期，经历了长期封建统治、外族掠夺和军阀战争的中国百废待兴。蒋介石领导的北伐战争刚刚成功，国家正在起步发展中，国民党政权正在巩固自己的地位，而这时共产党的势力却于暗中迅速发展壮大。积斗为中国古代星象学中所讲的28宿中的星宿，这里也就是星星的意思，指共产党的势力。积斗隐字道明了共产党于暗中迅速发展实力的史实。金屋起灭海山头一句的金屋，是古时候对太阳的别称，此处指自称太阳之国的日本，整句指日本在二战中兴起入侵中国与最终战败投降的命运。第七节，云雾苍茫各一天，可怜西北起烽烟，东来报客西来到，还有胡儿在眼前。经历了国共内战后，中国大陆和台湾呈现了各自对立分治的局面。所谓云雾苍茫各一天，共产党和国民党各自统辖一片天地。下面三句是指共产党统治下的大陆所经历的一些动荡不安的局面。可怜西北起烽烟，四指平定新疆叛乱和入藏镇压西藏独立运动。东来报客西来到，指50年代初中国和美国在位于中国东方的朝鲜所爆发的朝鲜战争，以及后来60年代初在西边的印度悍然越过麦克马洪线，疯狂盗取中国的领土，从而爆发中印边界之战。在北方，苏俄自50年代与中共反目起，一直威胁中国。双方曾经爆发珍宝岛之战，各自沉重兵于边界达数十年之久。所谓还有胡儿在眼前，按照北胡南蛮的说法，此时的胡儿是指苏俄无疑了。第八集，如其世事局初残，共济河中却大难，抱死犹留皮一席，醉家秋色在长安。如其世事局初残，共济河中却大难，大意是世界局势历来像一盘棋一样。这里是指冷战时期共产国际和西方自由民主体系的对局。90年代以后，共产国家纷纷变色，这对整个共产主义一方来讲
就已经是残局一团了。共产国家的联盟彻底解体，绝大多数国家放弃了共产制度，这对共产党的共产国际，也就是诗中的共济和中来讲，可谓是一大劫难。豹死犹留皮一席，豹子是指前苏联，前苏联的版图宛如一只奔跑的豹子。豹死，也就是苏联瓦解后，共产党体系实际已经解体了，只留下些形式被中国当权者所继承，就像一只豹死了，但是却留了一张皮一样。此时的中国已经没有人相信共产主义了，包括共产党当权者，他们也只是利用共产党形式维持自己的统治而已。最佳秋色在长安，目前的中共当权者为了给自己的政权形式制造合理性，极力地粉饰虚假的所谓大好形势，短短的十多年挣得了数千亿美金的海外投资，集中大量财力大兴土木，装点首都和各大城市。长安也指中国的京城，这里也泛指中国，但是秋色在家也无法长久了。第九节，火龙遮起雁门秋，猿臂应难赵世收，一院奇花春有主，连宵风雨不须愁。火龙遮起雁门秋，火龙即红色恶龙，是指中国共产党。遮起就是从冬眠中被惊醒，雁门指北京的天安门，秋有秋杀的意思。这一句隐喻六四事件。1989年，中国学生与民众在天安门为民主和不满中共贪官暴政请愿，遭到残酷屠杀。中共就像一只被从昏眠中惊醒的恶龙一样，现出了本性，大开杀戒，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六四惨案。猿臂应难赵世收，猿臂泛指拥有5000年连续历史的中国。应难是说遭到了这一劫难，赵世收是指当时的中共书记赵子阳因为六四事件被打压。这以下的几句如果不从整个诗的主体来纵观，不通晓修炼之事，是很难合理解破的。曾经有许多人都试图破解这些诗句，但都感到无从下手。实际上，不懂得修炼，没有开阔的宇宙视野的人，是无法理解这诗中的含义。仔细看看头一句的“荡荡天门万古开”，到下面的环中自有成平日，其真意就可见一斑了。在中国这个世界的中央之国，自70年代起即逐渐掀起了气功热，各门各派的功法纷纷传出， 可谓是万紫千红，争奇斗艳，有佛家功、道家功以及各种民间气功，都从长期的隐秘中走出，公开在社会上传授。练功的人数据官方统计已超过了1亿人，贯穿了社会各个阶层。这不仅在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中闻所未闻，就是在整个人类文明中也是史无前例的。人们没有想过，为什么在此时的中国会出现这股气功浪潮？这一切难道是偶然的吗？历史其实是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地按照既定的剧本演绎着。这股气功大潮从深处打开了人们的思想禁锢，使人们对气功、修炼和特异功能等概念从闻所未闻到耳熟能详，都或多或少有所认识。这无形中给真正修炼之法的红船铺平了道路，埋下了伏笔。终于1992年，当这股气功热开始降温，各个门派纷纷退场时，李洪志先生开始公开传授法轮功，也叫法轮修炼大法。就此，本次人类文明历史的最后最精彩一幕开始了。李洪志先生从一开始就立意高远，与众不同，公开指明法轮功的传出就是要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并直截了当说，我告诉大家，我们这是佛家修炼大法，当然就是修佛的。这个宇宙中最根本的特性，真善仁，它就是佛法的最高体现，它就是最根本的佛法。他还充满自信地指出，在国内外真正往高层次上传功，目前只有我一个人在做。从古到今，所有的理论不能再重新使人心回归到最早时期去，而我传的这部宇宙根本大法，实践证明可以做到使人圆满。在短短几年中，在政府不加鼓励和没有任何大规模宣传的情况下，在经历了10年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浩劫后，在已经失去了所有精神信仰的中国人中，法轮功以口传口、心传心的方式迅速传遍了整个中华大地，并漂洋过海传到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院奇花春有主，正是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表述。1999年7月20日以前，也就是中共的江氏集团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前，法轮功遍及中国大陆，到处都是佩戴法轮功徽章的大法弟子，到处可看到形如奇花的法轮慈行，所谓一院奇花，春有主，是指某年的春天，遭到迫害的法轮功弟子会堂堂正正地与其师父相见。江氏集团对法轮功所发动的镇压行动是空前残酷的。人类历史上
从来没有过政府对于一些手无寸铁、没有任何政治诉求、只不过追求强身健体和精神境界的民间团体进行这样疯狂和残暴镇压。在这场镇压中，江氏集团对法轮功弟子采用了文革式的手段，动用了全部的国家机器，使出了各种阴谋和手腕，可谓是风大雨急夜黑，所以是连宵吞雨。虽然迫害是前所未有的残酷，但法轮功的抵制更是前所未有的顽强。正是这群看似普通的练功人，在这场疾风暴雨式的迫害中，却表现出了超人的坚韧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我们看到无数法轮功弟子不顾生死，走上天安门，只为向自己的国家和政府说一句“法轮大法”。我们看到无数法轮功弟子不畏艰险，走上街头，只为告诉同胞们法轮功的真相和迫害的邪恶。我们看到全世界的法轮功弟子们团结一心，到处奔波，以各种方式寻求正义的支持，唤醒人民的意志。终于，人们被这种真诚打动了，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了这迫害的邪恶，开始支持法轮功。终于，人们被这种善良打动。当被警察凌虐的法轮功学员主动为警察撑伞遮雨时，警察哭了。终于，人们为这种坚韧与和平打动。许多国家的政府和国际舆论对这发生在中国的迫害齐声谴责。用历史宏观眼光来看，无论邪恶怎么猖狂，寒冬多么严酷，暗夜多么漫长，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春天终将赶走严冬，真善忍的精神必将胜利，所以是连宵风雨不屈愁。第十节，数点梅花天地春，欲将波妇问前因，环中自有成平日，四海为家属主宾。数点梅花天地春一句是画龙点睛之笔，全诗的题目即来自这里，所以叫梅花诗。经过严冬考验的法轮功弟子遍及世界，遍及中国大陆，如令傲霜雪的朵朵梅花迎接着春天的到来，那是正法传遍人间的时刻，天地回春，拨乱反正。到这里，诗中头一句的“荡荡天门万古开，几人归去几人来”也就清楚了。世界上，无论是哪一门的修炼，佛家也好，道家也好，西方的宗教也好，都讲人是来自天上，而修炼的目的就是要返本归真，重返天国。其实，许多人都是从非常美好的地方来的，为的就是能得到这部大法的熔炼。 整个人类的历史，也就是为这次大法的红船所安排的。
然而，多少人来到这里等待得法，又有多少能得法圆满而归呢？又有多少人被这滚滚红尘所迷惑，而忘记了自己的初衷，永远被埋在这人世沧桑中了，再也无法回复那本有的圣洁和辉煌了。这场大戏还在轰轰烈烈的上演，我们每一个人，既是看戏的观众，又都是戏中的演员。也许本片也是戏中之一戏，也许许多观众会忽然明白自己的角色，而不再混乱。也许埋藏于您心灵深处的灵犀正在等待这声彻底的呼唤。欲将波父问前因，波父为易经中的两卦，所谓波及必父，也叫物极必反，历史如转轮，有前因必有后果。欲将波父问前因，也就是说，敢问这历史的循环往复到底是为了什么呢？环中自有成平日，意思是这无比广阔浩瀚的寰宇自有其成平之日。四海为家属主宾，是指从1992年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出来传法，基本上是到处传法，四海为家。后半句属主宾，试问在这场大型的人类历史剧中，究竟谁是主角，谁就是配角呢？一切不是在按预先排好的剧本在上演吗？本次人类的文明就是为宇宙大法的红船而造就的，为宇宙大法而开创的。这也就是整篇预言的。
为得知法身万千 天飘风雨。